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1957年9月21日的夜晚，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的历史讲师被划为右派的胡思度畏罪自杀。他给他的堂兄胡思梦留下了一封遗书，是这么写的：“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我留下600多块钱，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要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我们把时间倒退回9年前，1948年12月，北平已经被包围。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胡思度曾经有机会和父母一起去台湾，但是呢，他却拒绝了，坚持要留在北平。他认为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儿，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他后来呢，进入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也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当老师。在随后的一波又一波的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因为有父母这层海外关系，背负着心理负担的胡思度非常惶恐，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主动要求改造思想，还写了好几次入党申请书。根据中共的要求，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和父亲划清界限、断绝父子关系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直接大骂父亲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甘心为美国服务，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他的父亲在看到声明后并没有责怪他，反而感慨道我原本以为他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想到他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但是和父亲断绝关系并没有给胡思度带来多少好处，反而包袱愈加沉重。因为成分不好，他三四好几也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在1957年的大明大放中，他为了积极表现，给所在的唐山铁道学院领导提了几条不痛不痒的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转瞬之间就被打成了右派，整个学校都贴满了批判他还有他的父亲的大字报。终于认清了形势的胡思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幻灭，生无可恋，失去一切赖以生活下去的信念，自杀成了唯一的解脱。1957年9月11日，胡思度在自己的宿舍上吊自杀，年仅36岁。死后呢，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草草掩埋。因为消息封锁他在台湾的父亲临终都不知道儿子已经走在了自己的前面。他的父亲叫做胡适。1963年初，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才俊郭士英和几个志同道合、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叫做 X 诗社的文艺组织。郭士英对这个名字的解释是 X 代表未知数，但没有想到这次结社给他们带来了大麻烦。在当年中国高压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上的切磋成了这群年轻人唯一的寄托。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免不了一些对于政治的讨论以及对于时局的非议。有道是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这个组织就被人检举传播反动思想，忘记阶级斗争。所有的成员都受到了牵连，部分还被定罪入狱。而郭士英因为家庭背景过硬，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改造。但是郭士英很不屑于自己的家庭背景，他在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1965年秋，在家人的疏通下，郭士英终于回城，进入北京农业大学继续学习。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很多高校的造反派开始纠斗反动学生。此前已经有案底的郭士英自然首当其冲。造反派绑架了郭士英，在持续三天的刑讯逼供中郭士英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坚持不认罪。他的母亲知道情况已经很危急了，就请求郭士英身居高位，每天陪周恩来看戏的父亲去求情救救自己的儿子，但是他的父亲始终没有答应。1968年4月22日不堪受辱的郭士英趁看守他的红卫兵不注意，从三楼的房间里面破窗而出，坠楼身亡。死的时候双手被反绑，全身多处骨折。他的父亲叫做郭沫若。1956年，在风声鹤唳的运动氛围中，已经44岁的陈子美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好，就辞去了在上海的助产士的工作， 举家呢搬到广州隐居。他在广州的一个居委会找到了一个当扫盲老师的工作。但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子美的家庭背景啊，还是被人得知成了把柄。他作为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抄家批斗啊，成了家常便饭，被关进牛棚长达一年零两个月。无休无止的羞辱啊，让这个年轻时候就独自谋生的坚强女性不堪重负，萌生了逃往香港的想法。1970年9月，为了不造成拖累，已经58岁的他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先行逃匿，自己请人啊把5个装酱油的铁皮桶绑在身上，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毅然决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鹏湾。经过10个小时的漂流，九死一生登陆香港。如此高龄冒死偷渡，连见到他的香港警察都忍不住要和他握手，因为害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大陆。其后呢，陈子美带着儿子千辛万苦又前往加拿大，最后定居美国，并在1989年成为美国公民。中共当局啊，曾经多次邀请他回大陆看看，都被他拒绝了。直到2004年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晚年啊，他听说中共有关部门要给他的父亲修坟墓、修故居的时候啊，他很不乐意。他认为啊，又在花老百姓的钱，说不准啊，以后还要再砸。他的父亲叫做陈独秀。1897年，查淑清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名门望族。他们家祖上啊，在清朝世代为官，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武翰林。他的父亲啊，是1886年的进士，曾经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到查淑清的这一代的时候呢，虽然有点衰落，但是啊，依然家底厚实。查淑清毕业于中国三大教会大学之一的震旦大学，他没有像祖辈那样寻求做官，而是从商，办起了一个钱庄。他家当时在海宁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算是大地主。但是查淑清因为受过西式教育，比较开明啊，热心慈善，他把家里的1000亩上好的水田捐出来，充当义田，所有的收成呢都用来接济穷人，兴办教育。海宁的龙头阁小学啊，就是他办的。1950年，中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查淑清啊是海宁当地的大地主，首当其冲，被列入了需要镇压的名单。查淑清的小舅子啊，曾经当过土匪，在他家啊还藏了一支枪。这个事儿呢被人举报后，中共当局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名义，于1951年4月26日将查淑清枪毙。他的家人啊把他草草掩埋，连墓碑都不敢立。查淑清呢有一个儿子，在1950年啊曾经去北京的外交部求职，但是没有成功，然后呢就去了香港的《大公报》。1981年，邓小平在接见部分香港知名人士的时候，专门找到查淑清的儿子，要求他团结起来向前看。查淑清的儿子回答说啊，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他的儿子啊叫做查良镛，笔名金庸。1946年，国民政府建设的三家中央医院之一贵州中央医院迁到广州，成了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任副院长。他的妻子啊，同样是著名护理专家的廖月琴也前往了广州。夫妻二人啊，作为北京协和的高材生啊，此前啊都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1949年，国民党在逃往台湾的前夕，时任院长的钟世藩啊拒绝了上级要求他携带医院的资金和人员迁往台湾的命令，把医院呢移交给了中共政权的军管会。文革开始后啊，夫妻俩因为曾经为国民党政府服务以及留学美国的这种经历，双双被批斗。钟世藩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只能去儿科洗奶瓶度日。而妻子廖月琴啊，当时担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境况就更凄惨了，因为经常被批斗，不堪羞辱。1966年7月，投珠江自杀，时年56岁。夫妻俩的儿子啊，后来也从医，并且成为了著名的专家。2021年，84岁的他，在歌咏比赛中带头高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当母亲。”他的儿子啊，叫做钟南山。
唱支山歌。